护军都督陈其美为了安慰蒋介石，在临别之际送给他一副对联，这对联写着：安危他日终须仗，难苦来时要共赏。但是蒋介石看出来了，是孙中山先生的手笔，这没错。那么究竟这对联是不是孙先生写的？孙中山写这副对联什么意思？这玩意儿咱就不得而知了。闲言少叙，正在这时，法国镇探长和巡捕房的人来了。蒋介石一听是心惊肉跳，急忙把对联收拾起来。大哥，我看情况不妙。
放心，我去对付他们，你今天晚上就离开上海，前途保重，咱们后会有期。
大哥保重，请转达我对大总统的问候。
蒋介石走了，
先回到奉化，一家人呢高高兴兴过了个年，春暖花开之后东渡日本，安歇他咱不必说。那陈其美作为护军都督，蒋介石一走，他是无债一身轻啊。你镇探长、巡捕房的，对付得了他吗？也被他给对付回去了。其实那帮人已经查出来了，这凶手与第五团团长蒋介石有直接的关系。但是叫陈其美把这事给压下了。过了些日子，这件事情就销声匿迹了，无人再提起了。光复会的人吵吵了半天，最后为了争夺总会长这个位置，也把这事情给放在一边了。按下这些咱不说，翻回头再说孙中山先生。孙先生自从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，哎呀，这个压力就难以尽表了。上回书咱说过，首先遇到的经费不足，靠着攀越桥下越山唱戏挣点钱，能筹集点办公费用。你说这点钱杯水车薪不济于事，军饷发不出去，北伐军组织不起来，缺少枪支弹药，内部不团结，大搞分裂活动，种种压力有如泰山压顶一般。在南北双方谈判桌上讨价还价，最后达成了一份协议。袁世凯表示，只要孙先生能把大总统让给我，我保证南北统一，迫使清帝退位，撤掉黄龙旗变成五色旗，全国就能统一。汪精卫等人从侧面又向孙先生施加压力，怎么办吧？孙中山明明不愿意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，但是从趋势来看，还非得走这条路不可。另外，孙中山先生心怀坦荡，视功名如粪土啊。他这人的确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干的。他给朋友宋恒甫写上四个字：天下为公，或者写博爱平等。这不是光给别人看，的确这几个字意全都融化在血液之中，实际付诸于行动之上。 孙中山左右考虑。虽然说袁世凯不是个好人，他就是今日的王莽和司马昭，但是迫于形势也只好走这条路了。最后的决定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。在2月10号这天，孙中山把陆军总长黄兴请到他的办公室。黄兴的心无比沉重，他非常同情孙先生，因此在旁边拉把椅子坐下。孙中山显得很平静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他望着黄兴说：“可强，我就要离开这里了，卸掉千金债去做自由民。我走之后，这千斤重担就落到你们身上了。愿柯强军好自为之，千万不要松劲。”是，先生。难道我们奔走了几十年，死了那么多的革命同志，我们得来的胜利果实就白白送给袁世凯不成了吗？哎，柯强啊，我也不愿意这么办，但是形势所迫，也不得不走这条路了。虽然它是下策，但是纵观全局，也只有袁世凯出面才能收拾这个烂摊子。你我力不从心，很难扭转这个局面。如果我不答应把总统让给袁世凯，南北战争就要继续下去，黎民涂炭，刀兵四起，将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，我心实为不忍呐。先生，您是知道袁世凯的为人的，他两手沾满革命者的鲜血，他是个野心家呀。这种人怎么能同意建立民主共和国家呢？他动不动张嘴就说三辈子受清朝的恩惠，他那份奴才相难道能改得了吗？如果把政权交给他，我们中国是非倒退不可呀。也不见得吧，可强，这件事我反复想过，有两个办法可以约束他。第一，可以让参议院制定宪法，大总统的任期不准超过四年。如果我们都猜错了，袁世凯果然能够促进民主共和，那么可以连任。假如像咱们猜的那样，袁世凯另搞了一套，违背民意，那么在下一届选举总统的时候，参议院就有权把他罢免。另外，一定要想办法把袁世凯拖出北京，让他到南京来就任总统，一定把他拽出北洋军阀的老巢。他到南方来之后，我估计他的野心再大，从各方面讲也受到约束。除这两条之外，我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。先生您知道吗？参议院开会研究的结果还一致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，还同意迁都，这与先生方才说的正好背道而驰啊。孙中山闻听就站起来了，是啊，
参议院确实是这样做出的决定，但是我坚决反对，因此我已经让他们服役此事，无论如何要把这条改动，都不能签，袁世凯必须到南京来上任，这一条做不到，我是绝不能让步的。黄兴听着这点了点头。正这时候，吴玉章从外边进来了。吴玉章现在是总统府的秘书，在用印的时候，黄兴就问他：“玉章，参议院的会议还在进行吗？”“哎呀，从早晨七点就开始会议，到现在也没做出结果来。”他们对于迁都和袁世凯到南京上任的事做出什么决定来了？就为这事儿吵吵闹闹不休啊！看这意思，一半时没有头绪。不过我也听了那么两耳朵，多数的人还是主张迁都到北京，他们还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总统。黄兴一听，实在忍无可忍，啪，把桌子一拍，岂有此理！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，换来的胜利果实，就凭他们咬骨唇舌随意的更改吗？就凭他们开个会就能决定吗？玉章，你转告他们要慎重考虑孙中山先生的意见，如果他们要坚持非要迁都北京，迟迟不做出决议的话，休怪我黄某人不客气，我可要派军队了。吴玉章鼓掌称善，早该如此啊！这帮议员简直难以形容，尤其我们同盟会的人，还有很多人随声附和，也愿意迁都北京，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。好，现在我就去通知。你看黄兴这招还真好使，一说动用军队，这些参议员有点麻爪了，不到中午十二点就做出决定，国都不能迁，定在南京，袁世凯必须到南京来就任大总统。孙中山先生也乐了，心说：“哎呀，这些议员可怎么个解释呢？他们心里究竟装的是什么呢？”想了想，自己马上就要辞职了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。正好这时候，他的四从五官长郭汉章从外边进来了。郭汉章今年26，小伙子长得是大个，长得挺帅，跟随孙先生也不是一年了。郭汉章的心情也比较沉重。孙中山把他叫过来：“汉章，你先见过陆军总长黄兴同志。”“我认识。”“可强啊，汉章跟着我不是一年了，那么我当总统身边需要四从五官长，那么我做自由民就没这个必要了。我打算把汉章交给你，他不但是个好同志，而且有一身好武功，我走之后希望你能给他找个适合的位置。先生放心，您就把他交给我吧。”郭汉章一听眼泪掉下来：“先生，我不能离开您，不管您走到哪里， 我也要跟着您，我要服侍您一辈子。” 你怎么说起小孩子话来了？我就要当老百姓了，难道还需要人保护吗？大可不必。另外，你是高级军官呐，满身的才干，你跟着柯强还是有作为的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，不必再说庞大了，出去吧。
是。
郭汉章擦着眼泪出去了。黄兴这心里更是一阵难过。哎，孙先生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。柯强，还有一件事情我已经通知教育部，迅速做出决定。吴玉章同志、林伯渠同志都是好同志啊，虽然他没有身居要职，却一句怨言也没有，兢兢业业埋头苦干。对他们我是这样安排的，我准备宅城教育部拨出一部分专款，送他们二位到日本去留学深造，将来回国之后是有用之才呀。那么我走之后，希望你督促这个事情早日实现。
是，先生，您放心吧，全包到我身上。
好。哎呀，柯强啊，我一直没过过轻松的日子，现在似乎感觉到有些轻松了。明天我想告天假，咱们好好的郊游一下。春天三月，春暖花开，大自然的景观是相当美丽的。你愿意陪我吗？
当然愿意。
第二天，孙先生破例请了天假。黄兴、宋教仁、胡汉民、罗英这四个人陪着，五匹马，带了十名护兵，带着猎枪等物，起身赶奔紫金山。这一天玩的这个痛快，他们游览了所有的古迹。孙先生最后来到半山寺，你看这里的风光最为秀丽。他跟大伙说，当年我漂泊国外，做梦都想着祖国，但是我真没想到我们国家的风光是如此的秀丽呀、啊！你们看，这有多美呀、啊！我真想永远不离开这里。倘若我死了，我希望你们能想办法把我埋葬在这里。宋教仁一听这多扫兴，先生，您才46岁。怎么就谈到后事了？孙中山乐了，是吗？也许我想的早了一些，但是人迟早难免一死啊。说着，他们下了半山寺，开始往回溜达。护兵都离得挺远，他们这五匹马并辔而行。宋教仁双脚一磕蹬，撵上了孙中山。先生，您辞职的事情没有更改了吗？
教仁呐、啊，这事事关重大，哪有儿戏的？我的确是要辞职的，此事没有更改之余地。
请问先生，那么您辞职之后打算干些什么呢？我们同盟会应该怎么办呢？
是啊，这件事我想过，在我辞职之前，我们同盟会还要开几次会议，具体研究研究应该怎么办。不过我的初步设想，到那时我们同盟会就转入在野的地位了。但是我们不能放松警惕，我们同盟会要对这个政府采取监督，
而且深入到群众当中去，了解老百姓的疾苦，去搞些实业，发展我们的会员。用不了三年五年，过一段时间，我相信我们同盟会会壮大的，会能出现一大批骨干人员。到了那时，我们可以参加竞选吗？争取参议院有多数席位，从在野变成执政。宋教仁一笑，先生，我对您又有不同的看法了，我能说一说吗？
哦，
当然可以了，欢迎，请讲吧。您看这孙中山呢，就这一点非常高，能听进不同的意见。你比如说章太炎、宋教仁，像他们这种人都有一定的主见，不会阿谀奉承，他们怎么想就怎么说，对就是对，非就是非，从来没有过随声附和的时候，往往他们的发言还相当直率，刺人的肺管子，但是他们也要说。尽管如此，孙先生对宋教仁相当器重，对章太炎先生也非常器重，因此他当了临时大总统之后，把章太炎从上海请到南京，认为高级顾问，而极力推荐宋教仁做内务总长。可是虽然失败了，但是他仍然重用宋教仁，让他当了机要局局长，有什么事情都跟他商量。所以宋教仁有话也愿意对孙中山说，大家都听着。宋教仁说，先生，我们应当看到武昌首义之后，全国形势一派大好，现在仍然是在高潮时期，这一点不能低估。虽然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，遇上各种各样的困难，但是历史的洪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。所以我们同盟会的人不能丧失信心，包括先生在内，尽管您不做总统了，您仍然是我们同盟会的总理，是我们的当家人，进可鼓而不可泄，趁着当前大好形势，我们应当发展同盟会员，吸收优秀的同志入会，壮大我们的队伍，另外也要淘汰一大批没用的人和投机取巧的人，这样才能增强我们同盟会的骨干力量。另外我有个大胆的设想，我建议您能不能把同盟会改成国民党。
哦，
这个设想蛮不错。孙中山回过头来问黄兴，可强，你认为呢？
嗯，
黄兴点点头，我赞成。好吧，既然你们都同意，我们就找个时间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，然后再做决定。罗英用手一指，先生你看，前面有一只鹰。罗英说着话，甩手一枪，啪，那只鹰鹰声落地，把大伙全都逗笑了。五匹战马摇头摆尾的离开半山寺，奔前面去了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一句，孙中山先生那是有名的神枪手啊，罗英这一开枪，他也来了兴趣了， 把猎枪举起了，啪啪两枪，也击中了两只飞禽。大伙儿一起鼓掌赞成，黄兴也来了高兴劲儿，拽出左轮枪，啪啪啪几枪，弹不虚发，也都打了不少猎获物。他们足足玩了一天，后来赶奔南京总统府。可是他们几位谁也没料到，就在十几年后，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就葬身在紫金山半山寺，就是现在中外驰名的中山陵。单说孙中山先生，他们回到总统府之后，本来人困马乏，想要好好休息休息。正在这时，门一开，和谈代表武廷芳和汪精卫从外边进来了。先生，您可回来了，大事不好。